今天跟你讲扬起一面凯旋旗，一起说。
扬起一面凯旋旗。
再说一遍。
扬起一面凯旋旗。
再说一次。
扬起一面凯旋旗。
我们要来读诗篇第六十篇，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圣经前面会告诉你这个诗的背景是什么。诗篇第六十篇背景是什么呢？是大卫啊，面对跟亚兰人打仗，当时他讲出两个亚兰人，就是大概如果以今天来讲，就两河流域的，就是什么呢？就叙利亚跟伊拉克。如果用今天来讲哈，就叙利亚跟伊拉克，他跟他在打仗，正在打仗的时候，结果呢，东南边、南边、以东，这个亚兰人在北边，在以色列的北边，然后呢，南边是什么呢？东南边是以东人，以东人跟摩押人在南边就跟成为亚兰人的盟国，然后就一起来打他。于是他一下子就两面作战，听懂我说的吗？本来部队都在北边，啊，跟这个亚兰人跟他们在那边打仗，但是突然间南边也来了，而且呢，大概已经征服了河东一带，约旦河河东一带，所以各样的情况非常的危急，马上就从这个地方，他们从东南这个越过了这个约旦河，就可以直接攻犹大山地，就直接可以攻到耶路撒冷，听懂我说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简直是紧张的不得了。所以他形容当时的状况怎么样呢？当时的状况是地动山摇啊，当然一定不是地动山摇，是心里害怕的状况，整个社会局面的状况是地动山摇，而且呢，各处的城市在破败，老百姓在东奔西逃，然后说什么呢？你使我们喝了这个什么东倒西歪的酒，你让我们东倒西歪，所以他们是东奔西逃，东倒西歪，整个状况非常的混乱，整个状况非常的着急。这个时候大卫王就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了，这篇诗就是这个背景，大家了解了哈。这篇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间，大卫王就开始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了。他怎么祷告呢？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起来读，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他有一个祷告，我们再读一遍。第一节说第四节说，来，你把可以为，再读一遍，来，再读一遍，他向上帝有一个呼求，呼求什么呢？上帝啊，请你把你的旗帜给我，请你把上帝的旗帜给我。你注意，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都有面旗吧，特别在古代的时候更是一样嘛，对不对？你看我们中国也是一样，你打仗的时候，明朝出去拿着大明嘛，清朝出去拿着大清嘛，哈，连元朝出去拿着元嘛，对不对？连这个刘邦的时候就拿着汉嘛，项羽就拿着楚嘛，对不对？都有一面旗帜。大卫出去也有一面旗帜，本来这个旗帜是大卫获得以色列，这个时候他说，不不不，上帝，我要换面旗了，我要换面旗了，不是我的旗，上帝，请你给我一面旗。一起说，上帝给我一面旗。他说，让我可以为你扬起来，你要给我一面旗，不是我大卫的旗，我大卫的旗不能救我了，以色列的旗不能够打仗了，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我要换一面旗，我要换上大上帝的旗。一起说，上帝的旗。弟兄姐妹，这个上帝的旗是什么呢？上帝的旗是向敌人举起，告诉他说，这不是大卫的部队，这是上帝的部队，这是属于上帝的，这是一个身份的认同，告诉敌人说，我不是大卫而已，我背后还有一个叫上帝。 我背后还有一个叫上帝，这是很重要的。在地动山摇的时候，记住你要强调，回过头来强调，我是属于上帝的。当四面都是敌人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强调，我是属于上帝的，我不是单单属于我的，我不是单单属于哪个公司的，我不是单单属于哪个教会的，都不是，我是属于上帝的。这个时候他在那里宣讲是，我属于上帝，所以呢，我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他跟亚兰人什么不同？跟以东人什么不同？跟摩押人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是属于上帝的，他是属于上帝的，这个就不同了。弟兄姐妹，这就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了，这故事是硫磺岛的故事。你记不记得1945年的时候，硫磺岛发生了一次很惨烈的战争，实际上不是很惨烈的，是一场战争一直下来吧，二次世界大战。那么那个美国这个部队开始发动了反攻，第一个打的就是硫磺岛，在1945年的2月23号打硫磺岛。打了硫磺岛的时候，他们登陆硫磺岛的时候，就在他们硫磺岛最高的山上，叫做什么山呢？叫做折本山。就在这个最高的山上树立了一面旗，六个海军陆战队树立了这一面旗帜在上头，非常有名。那个就被一个战地记者拍了下来，拍了下来以后就登在《纽约时报》上头，变成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故事。你知道这面旗帜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面旗帜鼓舞了全美国人的士气，懂我的意思吗？这面旗帜一插，就带动了全美国人那种打胜仗打赢的全国的一个士气。最有名的升旗的故事，最有名的升旗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我们神的儿女要为神的国插旗，一起说，我们要插旗。再说一遍，你要插旗在哪里？插旗在你的公司。这个阿们的都不是老板。你要插旗在你的公司。你说我不是老板也可以插旗， Amen。 你知道啊，怎么样插旗在你的公司？你是老板的，你就可以插旗，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可以在那个地方高高的举起，说我是信耶稣的。你可以在你的公司里头告诉员工说我们一起来信耶稣。很多老板不敢呢，我觉得好惊讶，他为什么不敢？我想不通。他说，哎呀，怕员工生气。奇怪了，只有员工怕老板生气，老板什么时候怕员工生气？好，我真是听都听不懂。你知道我有一个学生就很好，神学院毕业了，叫陈维成，他的公司就在这个边上，他的公司大概有200多人。他被神上帝兴起，他就回到自己公司里头，每个礼拜都有福音聚会。在去年一年，他带了20几个人受洗。要鼓掌，大声鼓。我告诉你，他的公司，他是吴文郎教会的，吴文郎区都没有办法使20多个人信主。同意不同意啊？同意不同意吧？但这个老板可以，懂我的意思吧？这个老板自己在那里牧养教会，自己在这个地方把公司当教会一样来牧养，为什么不可以？当然有一点不可以，就是你不能再随便骂人，这点真的是不可以。你必须要做得很公道很公义，这一点是必须的。你必须做得让员工都觉得我的老板是好老板，我的老板不是厉害的老板。很多老板做成厉害的老板，基督徒老板，请你听我说，你不是厉害的老板，你是一个好老板，而且是一个怎么样荣耀上帝的老板。你如果做一个好老板，做员工都爱的老板，你会生意做不好，我爬给你看，你的生意一定做得会比别人好。你可不可以在你公司里头竖旗？可不可以？你不是老板，可不可以竖旗？告诉我可不可以？一样可以嘛，至少你穿一件这种衣服去嘛，至少你像我一样把这十字架吊在前头嘛。你告诉我，吊在前头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第一个就是你不敢做坏事，告诉我是不是好事啊？告诉你还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你随便做一件比较有温度的事，比较不一样，让人家觉得很好的事，你都不必多说话，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基督徒。告诉我是不是啊？标志清楚吧，弟兄姐妹，能不能标志清楚一点？可不可以？所以每个人把这十字架挂上。我真希望全台湾各处看到十字架，不是教堂的十字架，是每个生儿女身上都有十字架。你不一定要挂我这种啦，你喜欢挂漂亮一点的也可以，但不要挂得太小看不见，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到的。拜托，你要挂就挂大一点的，清楚一点的。 OK， 好了，可不可以在你社区里头竖为上帝竖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吧？可不可以在你学校里头竖？所以你没有听到那个谁，陈少豪他太太说，他们在各个学校里头，他们大概有多少个学校里头啊，都有祷告小组，是学生自己组成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也就挑战我们的学生，感谢主哦。最近欧欧就讲，他说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在50几个学校里头有祷告小组，给他们掌声。给他们掌声呀！为什么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嘛！你开始有祷告小组，慢慢就会有福音效果。在社区里可不可以有啊？可不可以啊？你住在那个社区，就社区里头插面旗，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呀！为什么不可以啊？你知道以前我以前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各个公园啊、河边啊、社区都会有很多做早晨操的，现在比较少的，奇怪，好像就是这次 COVID 啊 SARS 之后就比较少了哈， COVID 以后就比较少了。以前你看看每个公园里头满满的，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哎呀，这公园里头如果哈这一座晨操的都能够变成是基督徒去带晨操多好。我只是在想，哎，没有想到赞美操出来了，你知道我惊讶的不得了。你知道赞美操有多厉害你知道吗？当时全台湾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公园，不能讲所有了，大概三分之一以上都变成的是赞美操的什么每天早上在那边唱着诗歌，他们唱的都是诗篇，他们自己编的诗歌，一边唱然后就一边做操，那些非基督徒也唱。告诉我好还是不好？
好。
唱一唱唱一唱，他会不会信耶稣啊？
会
呀。你知道我，所以我就告诉吴伟梅吴老师，他上次也来参加我们的啊，他有参加我们烈火是不是啊？参加我们主日崇拜
啊，
大年初一，年初一的我们的感恩礼拜他有来哈。我就说，我说我佩服你，你做的是我们4000个牧师做不到的，对不对？他做的是我们4000个牧师，台湾的牧师做不到的，他做到了。他在每个地方都插旗啊，你知道我们汤泉也有啊，我们有弟兄姐妹在里头带，但最近弟兄姐妹生病的生病啊什么，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在里头就少了。上帝让我看到，你知道我就去做一件事，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我没时间跳，但是我看他们在跳，我就去买10几20份的三明治，我就去送给他们。我告诉你，我每个礼拜送，没有多少钱嘛，你以为要多少钱？早晨的时候那个 Seven 的三明治很便宜的，一个大概40块左右吧。哦，我买他个20个，哦，买他个20个哈，10几个没有20个了，15个了，因为他们现在人就比较少，15个，600块而已嘛。哎呦，600块随便吃一吃就没有了，随便花一花就没有了，但是用这个不是很有意义吗？告诉我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我多送2次，下次我就告诉他我为你们祷告。 Amen。 弟兄姐妹，为神的国插旗，你愿意为神的国插旗的把手举起来。哇，没有举手的是哪里来的？把手放下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怎么去插旗？在各行各业，我们都是，哦对，今天有一个人他要去插旗了，他要去选市议员了，上来上来上来。这是我的弟兄啊，他我受洗的，以前嘛不好好读书，后来来到教会里头以后，他就知道做一个卓越的人，所以呢高中没毕业，现在已经读到博士班了，认真认真努力，在教会里工作了十年，很认真，自己不会写 code， 然后呢自己学，就帮教会写程式啊等等等等，很认真很勇敢，以前抽烟喝酒的现在也都被上帝改变了，以前爸爸跟家里关系很不好的现在关系很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选市议员？
我大概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就是在赖世葆委员办公室担任总顾问，那是在文山区嘛，所以文山地区当地有很多的建设，有很多的服务，我们也都有参与。那我自己在新店这边住了40多年，所以看得到比较，就是看得到这里跟看得到那里。所以当我自己在公部门服务的时候，因为我在立法院，就也学习到了很多的在公众事务上面处理的方式。所以我就那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哎，我如果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让我们的新店能够变得更好，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起心动念。那真正推我一把的是，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国家全国15岁到24岁女性死亡原因排名第一位是自杀。我就再继续查资料，新北市是死亡率6都第一。那时候我非常的难过，自己跟神有一点对话，那我觉得我要做些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点头说不管了，我要做。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就想说能够使用我过去所学习的科技知识，能够来帮助这个城市，然后当然也是要关怀，就是自己的信仰能够落实在公众事务上面，能够为上帝发声，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但是我们关注在什么事情上面，求神赐给我眼光，带我能够看见那些真正有需要的，让我是能够有能力，能够有能力去把这些需要带到那些地方。就像刚刚牧师前面讲的，与爱哭的人同哭，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哭的时候，是那些人已经不会爱哭了，可不可以在他们的哀哭之前，我们就把这个哀哭率降低啊，就是真的是真实的真实的能够来帮助这个城市，这是我真是就是想要出来的原因。
你要做这个议员跟其他的议员会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
那么多议员，
我觉得
我为什么要投票给你？
我觉得我不一样的是，我因为自己的信仰，真的是自己信仰，因为我刚刚有说了，一整个城市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像是一整个国家有食衣住行啊、国防啊、交通，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什么事情是 priority 是放第一的？我想那是透过祷告，透过寻求，透过能够把每一件自己在处理的事政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能够真正为上帝插一面旗在那里。
好，我想你有这份心，我们就为你祝福祷告，好不好？所以请弟兄姐妹都一起为他祝福祷告。你投票不投票给他不是我的重点，为他祷告这个是我的重点。 Amen。 他既然要做，就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议员。包工程不许做，
不做，
收这种不干净的钱不许做，
这讲都不用讲，都不会做。
不应当有的官说不许做，
不会
OK。 如果你做了怎么办？
啊，就不会，怎么会有如果？
好，下去。他是一个好弟兄，跟了我十多年，所以我知道，啊，像我们家小孩一样，他常常跟他爸妈说，师母爱他比他妈还要爱他。好了，弟兄姐妹，你可以在各处为神的国插旗。啊，他要去市议会插旗，很好，市议会真的需要有一面旗，对不对？市政里头需要有一面旗，同意吧？同意不同意？同意吧 ？OK， 就求上帝帮助。OK， 弟兄姐妹，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组成祷告小组，你可以做什么？关心周遭的人，你可以做什么？做一些有温度的事。我再说，做一些有温度的事，不是一去就说你是罪人，需要耶稣，拜托你。听得懂听不懂我说的？比方你要向爸爸妈妈传福音，不要在那边讲爸爸你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拜托你不要讲这个。哦，你不要讲这个，你做点有温度的事。你能不能说，爸爸，我希望在天上还做你的儿女，那不就有温度了吗？听得懂吗？看到爸爸的抱抱爸爸，说爸爸好爱你哦，你好辛苦哦，爸爸你都不会笑，你能不能笑一笑？爸爸我好爱你哦，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嘛？多抱几次，他怎么会不信耶稣？他不信耶稣，就是因为你都没有抱他。成为办公室中间他最好的朋友，讲故事，邀他一起祷告。你还可以做一件事，非常有效，组成一个读书小组，或者组成一个兴趣小组就可以了，一起读书。有一些人喜欢读书，你就组成读书小组，像这个中会就喜欢读书的，对不对啊？你就组成读书小组，有人喜欢兴趣的都可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插旗。第二个，他举起这片旗是什么？向百姓在那里宣告有希望。一起说希望的旗帜。他在那里宣告，当大家东倒西歪的时候，大家东奔西跑的时候，他把这个旗帜举起来，告诉大家上帝还在这里。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因为当大家东奔西跑的时候，不知道盼望在哪里的时候，把神的旗帜举起来的时候，大家的眼光就从那个失败挫败的中间涌向了上帝的旗帜。所以这面旗帜代表什么呢？上帝还在他们中间。我就想到有个故事叫八百壮士的故事，知道四行仓库的故事的请举手。四行仓库呀，请你把手放下，举手都知道你的年纪。1937年淞沪战争，就是淞沪战争啊，很有名的抗日战争的时候，第一场战争就是淞沪战争，应当说卢沟桥算第一个了啊。淞沪战争接着，那么日本人在打淞沪战争的时候，那么就有一团的人守在四行仓库，团长叫谢晋元，团事实上只有420个人，但是呢，他就对外宣传800人。就是让日本人以为人敌人多一点嘛，哦，是两百。他们在9月27号守四行仓库，打得非常的惨烈。到9月28号，那么到9月29号的时候，那个旗帜就断掉了，国旗就断了。你知道对面就苏州河，他在苏州河的这一边，苏州河那边就是租界，英租界、法租界，所以日本人不会打。因为租界算外国人的领土，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日本人不打，所以租界里头的人围着苏州河观看这场战争，就看到旗帜掉下来了，全城里头的百姓心里头都凉了，觉得没有希望了。当天晚上29号晚上，有一个女孩子游泳过河，把旗帜送了一面国旗，知道这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吗？还不错，更知道你的年纪了。杨慧敏晚上游过苏州河，送了一面旗帜给他。于是在30号早晨，这面旗帜重新升起来。据说这面旗帜是当时上海的市民呢，连夜赶制，特别大特别大的一面旗帜送过去。于是整个苏州河岸都响起了欢呼的声音。弟兄姐妹，竖起一面希望的旗帜，告诉大家说，告诉那些绝望的人说，我们还有希望。一起说，我们还有希望。记住，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希望。西西家王被亚述国的部队围着，仍然有希望。约瑟关在牢里头，这被卖为奴隶，又下到监牢，仍然有希望。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仍然有希望。以斯帖面对整个国家里头亚哈随鲁王下的命令，要把全波斯帝国，你注意当时波斯帝国很大，不像现在只有伊朗这一块哦。当时波斯帝国统治的是没有到欧洲，有了土耳其那个地方，亚洲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埃及和这个西奈半岛这以东的地方全部都是他的。他说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都杀掉，在这样绝望的时候，因着上帝，他们仍然是有希望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问一问，上帝还在不在我们中间？一定要记住要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一问，上帝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你一定要问一问，上帝还爱不爱我？爱不爱？听不见？上帝有没有丢掉我们？听不见？听不见？要很绝对的说，上帝没有丢掉我们。你知道连大卫都会在那里问上帝，你丢掉我了吗？记不记得后边到第十节他问上帝，你丢掉我了吗？上帝没有丢掉你，上帝如果还在，有没有希望？有希望。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你看这个诗篇第六十篇，就是说他说，弟兄，你是不是丢掉我们了？神啊，你是不是不和我们的军民同去了？他都在那里疑惑了。但是竖起那面旗帜，就代表上帝没有丢掉我们。因为在绝望的时候，你要竖起信心的旗帜，所以你都要宣告出那个得胜的话语。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一直讲说这信心的话，信心的话，信心的话，得胜的话，得胜的话，得胜的话。Amen。 一起说，说得胜的话，说正面的话。你知道来到这个教会，如果你不改这个习惯，你就空来这个教会，你就等于没有来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你的习惯就是要改变，永远说正面和有盼望的话语，对你的儿女说盼望的话，对他们说你都是最棒的，你是最好的。你知道我跟你们讲过爱迪生的故事啊，读书读了几天以后回来，老师拿一个条子，他拿给他妈妈，他妈妈看了以后就大哭，然后孩子就问说，妈妈哭什么？他说老师说你太聪明了，从今天开始，明天开始不要上课，妈妈在家教你。有一天当妈妈去世了，爱迪生也已经长大了，成了很有名的人了，看到妈妈圣经里头夹着那张纸，上面说什么呢？你的儿子是最笨的小孩，每天都问问题，妨碍我上课，明天开始不许他来上课。那妈妈说什么呢？这是最有希望的孩子。你的孩子有学习障碍，对不对？对他说，你是最有希望的孩子，你是最好的孩子。不要天天说他有学习障碍，不，他只是太聪明，聪明到老师不会教，所以就说他有学习障碍，知道吗？比方说我老大很聪明啊，但是呢我教他数学，我不知道那是很抽象的观念，所以呢我告诉他一加一等于二，他不懂啊，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他不懂啊。我就拿两个橘子，一个橘子跟两个橘子叫两个橘子，他两个橘子，我拿掉一个橘子，我说剩下几个，他说还是两个，我说是一个啊，他说爸爸你手上还有一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笨蛋啦，所以你知道我忍不住啊，我就打他的耳光，打了几次以后他对数学全部关门。但是我告诉你，他是天才，他真的是天才。他到读大学读微积分了，读到第三次还第四次，第三次啊才过。你知道微积分当时一个学分$200，两个学分$400，所以一科他就花了我$1200。他终于他有天讲，他宝宝我跟你说，老师说的我终于懂了，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说感谢上帝啊，老师说的你懂了。哎呀，所以不要说他有学习障碍，只是我们学习的方法 不对他学习的痛。好了，记住记住，改变你的舌头。所以你知道，你要知道上帝还在就都有希望。跟你讲一个故事，不太相干了。你知道战国时候有纵横家，记得不记得？所谓纵横家就是外交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外交吧，合纵连横嘛，不就现在川普跟这些人干的事吗？好，拉一个打一个嘛，就是这样嘛，哈。这抒情的就叫远交近攻，远的交朋友，近的就把他打掉，啊，远交近攻。所以呢，张仪是什么？说服六国一起来抵抗秦国。啊，结果他开始说服的时候，到了楚国，被楚国不晓得为什么得罪了楚王，被楚王打得半死，逃回来，逃回家里的时候，老婆一边帮他擦伤，一边哭着说：“你干嘛出去？留在家里不就好好的吗？”结果他就问老婆说：“老婆，看一下我舌头还在不在？”老婆说：“还在啊。”他说：“那就还好，舌头还在就还有希望。”他后来成了六国的这个什么宰相。挂六国帅印的就是他，很有名的张仪啊。OK， 我告诉你，他是舌头还在。我告诉你，你是上帝还在，上帝还在就有希望。阿们。第三个，举起这个旗帜是什么？是一个凯旋的旗帜，是向撒旦举起来的。上帝从来没有失败过，从来没有失败过。我们失败，但是他没有失败。地动山摇，大地崩裂，部队挫败，东倒西歪，上帝仍然得胜。结果果然他们打了大胜仗，他们打败亚兰人，打败以东人，在亚兰那个地方设立防城，就在大马色设立大卫的防城，就表示这是我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面凯旋的旗，你记住，我们永远举着凯旋的旗。纵使有一天，诗篇上面讲的，有一天呢，诗篇十二六十六篇第十二节，一起读来。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弟兄姐妹，今天你在水火，对不对？祝福你，明天是丰富之地。今天你被别人用车子压你的头，简直是要把你踩在地上踩死了，对不对？祝福你，明天就是丰富之地。今天踩你的那一天都会羞羞愧愧。所以你记得保罗在菲律宾的监狱里头，他可以唱歌，他看到的不是鞭伤，他看到不是羞辱，他看到不是委屈，他看到的是什么？上帝的凯旋。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嘛，在腓立比书啊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来。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很生命快要进入尾声了。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呢，面对死亡，他说什么？对我有益。弟兄姐妹，你也是一样，我们都会面对死亡。有一天面对死亡的危险的时候，记住，一点都不要怕它。所以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更是一个很雄壮的经文，你要会背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再来一次来。背一下来，再来一次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我们面对死亡都是得胜的，不是不会死，是死亡可以踩在我们的脚底下，复活就在前边。阿们，复活就在前边，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特有的盼望。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是坦然的面对的。你知道，在这个庚子全乱的时候，在西安。有一个家庭，宣教士的家庭，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殉难砍头，你知道的庚子全乱嘛，死掉了四千多个宣教士嘛。那么这一家人，爸爸妈妈抱着孩子流着泪跟孩子讲说：不要怕，今天我们 到天上一起吃晚餐。他说我们到天上一起吃晚餐。弟兄姐妹，在天上有一天我要跟你一起吃爱宴，不是明天啦。有一天我们一起，不知道是你先去或我先去，切记我先去，我会在大门口欢迎你。你先去，你要摆一桌东坡肉欢迎我。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来。好了，英文圣经可以是另外的翻译，黄字一起读来。再读一遍。再读一遍。这个就如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布利哥啊，他说既或不然，他说我的神会救我，要丢到火炉里，他说下面既或不然，我也不会拜你所立的这个神。弟兄姐妹，你的心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举起一面凯旋的旗子， Amen。 这是真理的旌旗。大卫王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啊，大王，对不起，他说为真理扬起来，当他们东倒西歪的时候，唯独神的真理能够让他们重新清醒过来。当他们东倒西歪的时候，唯独他们的唯独神的真理可以让他们仍然站立得住。今天这是一个黑暗掌权的时代，我真的要说黑暗掌权的时代啊！但是呢，切记不可以跟这个黑暗掌权的势力妥协，就在这个势力的中间我们要站立得住。记住，切记，不管是法律也好，是这个权势的压力也好，永远不能超越上帝的真理，圣经的话语，任何世上的学说及主张都不能够超越神的真理，包含政治主张。我再说，包含政治主张，台湾的什么蓝的啊、绿的啊、什么白的，我要告诉你，通通不是真理，好不好？我再说一遍，通通不是真理，就如同那只是自己里头的一个倾向，自己里头的一个喜好，但不代表是绝对的真理。听懂我说的吗？将来进天堂的时候，上帝一定不问你是蓝的还是绿的，绝对不问这个。OK， 所以在教会中间，男的绿的我们是好朋友，可不可以说这个？可不可以？政治主张可以不一样，但切记，你那是你的主张，不代表真理，我的主张也不代表真理，但是上帝的主张代表真理。所以好好读神的话，扎根在神的真理上，扎根在圣经的话语上。你记住，这面旌旗还是圣洁的旌旗，是祷告的旌旗，是赞美的旌旗。一起说，这是，你是圣洁的，是祷告的。当他面对非利士人、亚兰人、以东人的时候，他们不是扬起大卫的旗帜，扬起上帝的旌旗。切记，我们在生病、在挫败、在跌倒的时候，在撒旦面前、在职场上、在生活上、在社区里、在家庭中，让我们都高高举起上帝的旗帜。很有意思，上帝的旗帜一举，他们就得胜了。你看第六节、第八节，你看到第四节、第五节，他上帝请你给我一面旗帜，到第六节、第八节，上帝就说话了。我们一起读，上帝怎么说？来，你看，当他把这个旗帜一举起来了以后，上帝就说话了，看到没有？你把旗帜举起来，上帝就说话了。上帝说什么呢？ 上帝说我要分开世界，我要丈量树割谷，基列是我的，马勒西是我，这什么意思？树割谷跟基列和马勒西都是在河东地区，知道吗？好，那么以法莲在北边，犹大在南边，意思就全犹大都是我的，全以色列都是我的，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全部都是我的，南边北边都是我的，不但是我的，而且说什么，一个是我的权杖，那是荣耀，一个是我的冠冕，一个是我的权柄，一个是我的冠冕，是我的荣耀。不但是说他们是我的，他说什么是我的呢？下边说摩押也是我的，以东也是我的，腓力斯也是我的，只是不一样，一个是他的冠冕，一个是他的权杖。摩押是他的什么呢？沐浴盆，也可以翻译作什么？洗脚盆。摩押是我的，不是我的冠冕，是我的洗脚盆。以东是我的，是我的丢鞋之地。什么叫丢鞋之地？犹太人该做的事没做，别人就会对他丢鞋抛弃，比方说该买的地你没有买，好，你叫脱鞋。所以你记不记得那是一个羞辱的意思。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有人向他丢鞋，记得不记得？来源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不是从圣经里头的来源了，这个叫做丢鞋。好了，都是上帝的，但有一些是上帝荣耀的。祝福你是上帝荣耀的，祝福你是上帝掌权的，祝福你不是羞羞愧愧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第十二节一起读，来。这里说我们依靠神然后才能够怎么样，我们依靠神然后才能怎么样，因为怎么样，践踏我们敌人的是谁？践踏你肿瘤的是谁？践踏你的这些疾病的是谁？践踏你家里头乱七八糟东西的是谁？践踏这个世代里头那些混乱黑暗掌权的是谁？所以你要好好祷告上帝，哎们，你要好好祷告上帝。看起来掌权的好像是川普啊、习近平啊、普京啊这些人，赖清德、啊、No， 我告诉你，掌权的是上帝。你讲话进不了总统府，你讲话进不了白宫，你讲话进不了这个什么中南海，你讲话进不了莫斯科的那个红场，但我告诉你，你讲话进得了天堂。所以要不要讲话？要不要好好祷告？要不要好好祷告嘛？你要天天好好祷告，奋力祷告，而且要相信你祷告的都会成就。因为践踏我们仇敌的就是他。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我们基督来。感谢主，举起旗来以后，你就看上帝怎么做事吧。哦，然后呢，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来。再来一次来。再来一次，不要到处跑着去找人帮忙，切记到上帝面前来找上帝帮忙。找人帮忙会让你丢脸，找上帝帮忙，上帝的手一伸，没有事情他不能够完成的。我们在各处扬起神的旌旗，用赞美，用信心的行动，用爱心的行动，用正直与善良扬起上帝的大旗，看见上帝为我们怎么样去践踏我们的仇敌。最后讲一个故事，君士坦丁堡的故事。君士坦丁大帝，他是罗马最重要的统一罗马的皇帝，就是他。因为罗马原来是四个皇帝，他呢就去打败了，在主后312年去打败了另外一个皇帝，叫做马克森提乌斯，对不起，这名字真难念。 他跟他打仗在台伯河，就是罗马的那个边那个里头的一条古河，就在台伯河的桥上把他打败。怎么打败的？在这个之前，他的部队从法国班师回来，高卢了，法国班师回来，班师回来打，然后他在天上就看见十字架，看见十字架的意象以后，他跟他的军人一起看到，我不晓得什么，是不是片云呐、啊，或者什么，不知道。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基督，基督告诉他说，用十字架做你的标志，作为你的标志。于是他就把他的旗帜全部换为十字架，然后那场仗就打了一个大胜仗。也因着这场仗，你知道对基督教很重要，因为在这个之前是戴克里先大大逼迫基督徒，他打赢了以后，他平反基督徒，前面十次大灾难非常可怕，什么裹着兽皮啊，丢在野外让野兽来啃，基督徒被裹着兽皮，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点火来烧，这都是以前的灾难。到了他的时候平反，说基督徒可以合法的传教，所以很重要。然后他的妈妈是很好的基督徒，他的妈妈就到圣地去找出了很多耶稣基督当时经过的地点，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圣地的一些的地点的纪念都是因为他妈妈找出来，大部分是因为他妈妈找出来，所以很了不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的旗帜让他得胜。第二这边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拿一个有形的十字架的旗帜， No， 但你一定要举起那无形的属灵的十字架，Amen， 举起来了就会得胜。用你的生活举起来，用你的见证举起来，用你的爱心举起来，用你的服事举起来。我这两个礼拜都看到我们一位姐妹坐着轮椅在那个地方服事，我就很感动，坐轮椅还可以服事，做招待，你们没有看到吗？我很感动啊。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为上帝举起一面凯旋的旗帜，在各行各业中间都要举起来。
我曾听说这不是荣耀救主来世界，他在加略山舍生命为了拯救罪人，
你保险人喜醉，我悔改来到他面前，从此就得胜利，
靠主耶稣
必得胜，我救主常富足，他找我又救我，用他赎罪保险，他爱了我又找我，要全身心献给他，因我的神灵靠宝血，靠主耶稣，
靠主耶稣
必得胜，我救主常富足，他领我又走我，用他赎罪宝血，
他爱了我又找我，要全身心献给他，
主领我的神灵靠宝血，靠主耶稣，
靠主耶稣必得胜，我救主常扶助，
他找我又救我，用他赎罪宝血，他爱了我又找我，要全身心献给他，主领我的胜利靠宝血，什么主领我的胜利，
主领我的胜利靠宝血，什么
主领我的胜利，
主领我的胜利
靠宝血，什
么
我，哈利路亚，阿们。我们起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都是举起那凯旋旗帜的人，举起真理旗帜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数了三就一起来祷告，一二三，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 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耶稣，赞美你。靠着宝血圣恶魔，杀子，让我们一起举起了得胜的旗帜，举起了凯旋的旗帜，举起了荣耀的旗帜。上帝，我们赞美你，上帝，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主耶稣，听你仆人的祷告，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主耶稣，耶稣得胜，耶稣得胜。听你仆人的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上帝，让我们是一群高举你得胜旗帜的人。大卫举旗，我们也举旗。我们举着旗呐喊，举着旗欢呼，举着旗赞美。上帝，当我们一举举旗，就带我们到以东地。我们一举旗就带我们打向了坚固城。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是的，我们再次来祷告。是的，刚才牧师也说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小区，在我们的公司，无论你是不是老板，你都可以让上帝把这一面旌旗赐给你，你要插在里面，在你家中插起来，你的小区要插旗，插上帝给你的旗。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你要祷告，你是一个可以插起上帝得胜旌旗的人。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赞美你，是的主，让我可以成为那可以扬起你旌旗，主啊，可以举起你旌旗插在里面的神。哦，主啊，是的，是的，是，求你来帮助我，来加添我的力量。哈利路亚，是的，你赐给我力量，让我可以把你这面旌旗插起来。是的主，插什么地方？只插在我的家中，插在我的同事当中。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让我可以成为那个举起旗插旗旗的人。哈利路亚，真的是祷告你，赞美你。是的主啊，是的，我要把你那得胜的旌旗插起来，圣洁的旌旗要插起来，赞美的旌旗要插起来。是的主啊，要高举你的旌旗，赞美的耶稣，在我们的小区，在我们的家中。哦主啊，真的是赞美你，让我可以成为那个高举你扬起你旌旗的神。主啊，真的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我的耶稣，赞美我的主，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插旗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高举你旌旗的人。哈利路亚，赞美我的耶稣，让我们当我们把你的旗扬起来的时候，真理就可以扬起来，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我们也可以改变自己。赞美耶稣，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是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所说的话是鼓励人的话，不是伤害人的话。我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给人希望的话，都是可以安慰人的话，而不是伤害他，让他失去希望的话。我们就为自己的舌头，为自己所做的每一样行为都来祷告，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来改变我，是的，来充满了洗净我。主啊，让我可以成为那个祷告赞美你的人，而不是说出每一句话都是伤害人的。哦，我的耶稣，我赞美你。是的，主啊，让我们的喜乐来充满我，让洗净我，洗净我，来到你的舌头，然后得到洁净。让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造就人的话，而不是伤害人的话。主耶稣，你亲自来帮助，你亲自来洗净。哦，我的主，我的神啊，让我们所说出的话都是安慰人的话。主啊，愿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愿我们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你真理，都是可以带着安慰人，都是可以带着鼓励人的话。哦，我的主啊，真的是祷告你来与我们同在，来赐福给我们，让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让你的真理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说出口的话都是能鼓励人、安慰人的话。赞美我的耶稣，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